愿主与你们同在。
愿你们与你们同在。
恭读圣马窦福音。
主愿我们
贤士们离去之后，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我再通知你。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，要把他杀掉。”若瑟便起来，星夜带了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，留在那里，直到黑洛德死去。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：“我从埃及召回了我的儿子。”黑洛德死后，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于若瑟，说：“起来，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因为那些谋杀孩子性命的人死了。”他便起来，带了孩子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。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继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，就害怕到他那里去，梦中得到了指示，然后便退避到加里勒雅境内，去住在一座名叫拉扎勒的城中。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：“他将称为拉扎勒人。”上主的圣言。我们在圣诞八日庆期当中，这个主日我们特别庆祝圣家节，一个在教会历史里面相对年轻的节日，还不到100岁。1921年教宗宣布为让普世教会应该庆祝的一个节日，当然是为了家庭的好处。那要有一个节日特别的定定，你可以想象，因为出了问题，家庭在20世纪初期当时的社会环境当中已经感受到受到重大的威胁。那这个1921年之前最近的世界大事是第一次世界大战，再往前推大概100-200年的话，是因为工业革命经济形态的改变，那么传统的农业社会甚至于更早的封建制度几乎就完全崩解了。本来是好的，因为传统的这样的农业社会或者封建制度，这样的人口结构这么的严谨啊，人是不可能翻身的。你生来是贵族，你就是富二代、富三代、富四代、富五代；或你生来是贱民的话，就一辈子种田、种谷、种稻子。所以工业革命开始一个非常大的变化，让人的生活可以普遍的改善，经济形态的改变，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财富等等的，但是它也带来了一些伤害。那另外战争就不用提了，毫无好处，只有坏处。那最大的受害当然是人，然后是家庭。我们在二次大战之后，日本这个有名的永久农博士说了一句名言啊：战争没有胜方，没有败方，都是失败的，最后呢所有人民都受苦。我们今天家庭的情况比过去可能更感到困难啊。我们现在谈的是世界化，对不对啊？普世化、宇宙化，看叫什么名称吧啊。这个今天大企业要很早开始计划怎么样运筹帷幄，要 生意的据点要布满全世界，也因此呢，各个家里面的人啊，从事不同的工作跟行业，也很容易的出现一家五口就分占了五大洲，很常见的。家庭要团聚是一件隆重的大事，非常困难的大事。不过我们也知道，大家慢慢就说，哎呀，换个方式吧，啊，不要那么累吧。我们也看见大陆的春运慢慢的不像过去那么紧张了，一方面是交通改善了很多，另一方面是大家也觉得何必在这一天来挤呢？别的时候不可以聚吗？对，理论上本来是可以的，但是我没有统计数字啊。我的观察是，如果我们放弃这个老传统啊，不在这一天春节去拼命的挤车子的话，说可以换一天相聚，那真正换一天相聚的人不多，家庭不多，因为更困难了，更没有一个动力。而家庭的确是在困难当中，好，这只是人跟人相聚的困难，那真正相聚在一起也不见得好过。这是不好过的，所以就家庭的价值一直在变化，那个价值本身没有问题，可怎么样去维持那个价值，然后慢慢的因为生活的方式外在的影响，大家开始不再看重这个价值，本来是希望不要在意那个形式，维系价值就好，这应该是合理的 OK 的。但是我们知道，一旦我们开始说了形式不用那么在意，慢慢的我们也发现，我们对于价值也慢慢的就觉得守不住了。这是实际的情况，怎么办？就教会很早，20世纪初期，我们教会本来就应该当先知的，本来就应该替天主向人民说话的。所以各地都开始有一些这样的反省。那么首先是加拿大的主教团，他们开始有这么一个特别的关系，然后他们后来就求了主教宗，教宗在1921年宣布，这是应该注意的，我们一起过这个节日。好，当然是好心嘛，好心。我刚才讲那么多，可能各位从来没有想过吧，只知道圣家节我们要聚餐而已。好，我没什么意思要笑话，就说很可惜的，本来是要明白为什么，我们可以往下讲下去，对不对啊？那么圣家这个字一提出来，我们直接想到是耶稣、玛利亚、若瑟，可能没有想到我前面跟各位讲的那么多背景啊。因为我们在家庭生活里面出了状况的时候，我们去想有哪一个家庭我们可以学习的，当然是耶稣、玛利亚、若瑟啊。这个家庭它成了我们今天所有家庭，至少它应该是基督徒家庭的榜样，所以我们称为圣家嘛。但不要忘记啊，我们庆祝圣家节不是恭喜这三个人，而是求他们帮我们把家庭生活过好。教会的每一个庆典当然是恭敬天主，但是目的是帮我们过好，帮我们真的像刚才祈祷经的讲法，最后还是求啊，在现在家庭生活融合，将来在天上能够真正的进到天国里面。我常有这个经验啊，在服务教友的时候，在牧灵工作上面，特别是一些年长者，当他夫妻当中有一个先往生了，另一个还活在世上的，最担心的问题，常常是我常听见的，将来我死后可以找到那个老伴吗？可以找到吗？他有各种理由担忧了，可能他另外一半根本就没灵洗，各种理由，这的确是我们真正关心的。那这个我想是教会 定下这一个庆典真正的目的，让我们现在能够体验到天上的家庭生活。那在世上呢，世上有哪一个家庭过天上的家庭生活呢？就是这个圣家了，耶稣、玛利亚、若瑟。但是不要误会了，这个家庭的生活不好过，以我们的人间的话讲，不好过。我们今天听的故事，你稍微回忆一下你有的圣经知识，新约里面所有跟圣家的描写，你总逃不掉一个苦字，用人间的话来说。我们今天看见若瑟要带着玛利亚跟耶稣跑到埃及去再跑回来，说实在的，他在埃及也可以好好过下去嘛，不是吗？但是他还得带回来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主的旨意，天主的旨意。路加的诞生故事我们跟各位讲比较欢乐一点点，但是呢也没有好多少啊，对不对？在旅馆里面没有住处，在玛利亚怀孕即将要生产的时候得长途奔波，生下的孩子呢没有一个床，没有一个摇篮让他可以躺，把他献到圣殿的时候呢，本来是按照犹太长子的礼仪献给天主的，可是呢西摩昂预言的玛利亚要有利剑刺透他的心。最后一次合家出现的是耶稣12岁在圣殿里面讲到，好，他彰显他的天主性的时候呢，他的父母亲辛苦的3天寻找他。各位当过父母的，你知道你的孩子啊离开眼线那个痛苦。所以圣家怎么样成为榜样？圣家是在非常实际的生活当中，他们寻找然后呢跟随天主的旨意，他们是这样成的榜样。要说圣家是和谐的，是他们一起寻找神的旨意，这是和谐的，这是一合一，合一和谐不是没有痛苦，可能相反的正是更容易啊，逃不掉有苦难的，是他们有方法去面对这个困难。我们刚才弥撒前说的啊，现实生活当中我们的中文的口头禅啊，家家有本难念的经，没什么好否认，这是生命的事实，你怎么把它念得好？基督信仰说听天主的，听天主的。在孩子还小无法这么理智的分辨的时候听父母，那父母呢听天主的。孩子长大了开始有能力学习，甚至于学的已经超过父母亲的时候，碰到冲突跟争执怎么办？听天主的，一起寻找天主的旨意。我们不是不可以求，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渴望求。连耶稣在三元当中也求天父把这个杯拿掉，但是呢听天主的，不是强迫天主听我的，所以还是天父的旨意要实现。这个是圣家所走的道路，他们的路不轻松的，他们从白冷城走去埃及，从埃及回到犹大地区，再从犹大地区以马窦的版本来看应该算是另外一个逃难了，因为现在王更坏，逃到纳扎勒去。这些行动圣经非常美的反省说是 天主派了使者告诉若瑟。若瑟他带着玛利亚，带着耶稣一起实践天主的旨意。当耶稣长大了，他要离开家，我们都知道耶稣的故事，直到他死亡，甚至玛利亚跟随他，我把四部福音一起看的话，这时候他们相信他们的独生子玛利亚生下来的，若瑟代为照管的，他们相信这个孩子是更清楚地告诉他们天主的旨意，听天主的。就我们今天在现实生活当中，我们以家庭的生活里面，在现实的张力当中，或者在现实的幸福里面，我们都要问的，我们这个家是走在天主的道路上吗？扩大一点，我们这个堂区的家庭，我们这个教会是走在天主的道路上吗？如果我们是，我们就是今天在福音当中一个小小的例子。我们看起来是一个好像简单的历史事实，他们从埃及回来，说应验了上主借先知的话，先知说嘛，我从埃及把我的儿子召回来。好，这句话是出自欧塞亚先知书，他在讲什么呢？我们都读过救恩的故事，我们知道天主招选亚巴郎以后，这些人本来是生活在天主许诺之地的，然后因为饥荒嘛，他们到埃及，然后一待就400多年，然后回来了。怎么回来的？在梅瑟带领之下。你可以看得见啊，马窦福音的童年故事是非常小心的借用了梅瑟的童年故事。梅瑟一诞生就有杀身之祸，耶稣也有。梅瑟后来在天主神妙的计划之下得到救援，同时给他一个使命，把人民，把天主的子民从埃及带回来。现在这一个圣家的家庭，先是若瑟听天主的话，把这个家庭从埃及带回来，然后这个家庭要非常深的要实践这个从埃及回来所象征的。犹太人离开埃及是离开奴役之地，那这个圣家因为服从天主的旨意，他们成就了天主最深的救援计划，说耶稣以他的生命把所有的人从罪恶的黑暗中救出来。想一想，我们在江陵期前的圣诞节前的九日敬礼里面，我们天天听的讯息，从黑暗中看见光明，光明把我们引出来，引入光明的境地里面。这个光明是表达的跟神同在的，这是天主的家庭，一切的人是天主的子女，所以我们是真正的圣家，有天主为父的。我们今天全部的生命是以非常非常高浓度的象征的意义，要把这个事实活出来，从每一个家庭开始。所以希望我们的家庭，各位每一个人的家庭里面，可以开始想想看啊，你怎么样以家庭的方式一起去实现天主的旨意。首先当然是得聆听，得寻找，我们得有一点点家庭的祈祷开始吧。我知道很困难，我从来没有做过的话，开始吧。如果你是很幸运的，现在孩子都很小，还完全在你的掌控之下的，就像当年耶稣这么小，他完全不能抗拒，他只能够让若瑟跟玛利亚抱着走。在这个时候开始跟他们一起学习寻找天主的旨意。如果你家庭已经大了，孩子都大了，母亲都也都有一点相当的生活经验的话，就开始透过沟通，透过分享，试试看能不能够一起在礼仪当中，在祈祷里面，圣家 我们要让这一个家庭的价值在这个世界上重新出现，我相信这真的是今天天主给我们的使命了。你看看这个世界有多乱，对于家庭的定义都开始在改变当中啊，对于家庭的价值各种说法，甚至于我们在坚持基督信仰的家庭价值观的时候，我们就成为被迫害者，我这么认为了。这个社会的气氛对我们是不友善的，我们不用担心，我们不用担心。就像当年耶稣一诞生，那个家庭就面对一个对他们极度不友善的整个世界，但是耶稣、玛利亚、若瑟因为寻求天主的旨意，他们成了家庭价值最好的榜样。我们求圣家三口为我们转求天主，帮助我们在现世，在我们现在的家庭生活当中能够开始，但愿我们能够成为这个世界每一个家庭能够学习跟效法的对象，但愿我们能够让人看见我们真的是一个家庭。我们讲的天下一家不是一句空话，但愿我们真的发现我们有天主是我们的父。